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婚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
不
是没
有
冲突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
决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
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由我肖佳丽为大家主持的《婚礼之后》节目。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常常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常常写信给我们，告诉我们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感想。那这些信呢，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今天呢，佳丽在节目中呢，跟大家谈什么呢？谈在婚姻生活中怎么样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无论我们往哪里去，我们的上帝必与我们同在。朋友们，跟您说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您觉得不大协调啊，婚姻又不是打仗，怎么样刚强壮胆不惧怕呢？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在婚姻生活里面呢，那种感觉比打仗还要恐怖，因为好像每天都在经历失败，每天都在经历夫妻争吵，觉得这段婚姻好像没有盼头了，已经彻底失败了。我用这个约书亚书一章九节鼓励大家，婚姻这个场所，你可以把它经营的很平安，但是这个过程呢，可能不容易，需要我们克服很多的胆怯了，克服很多的绝望了，克服很多的放弃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握着这两个应许，我们才能够顺利的走过婚姻的这个喜怒哀乐。有一位作家，他的名字叫做迈克·肯德瑞克，他写道，他说，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也站在他这一边，我们便毫无所惧。请牢记上帝的应许，并且要以信心来回应。那这和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约书亚记一章九节呢，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经文说要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那这是一个从上帝来的一个劝勉，它对于提升约书亚的士气呢，有着很大的作用。上帝给约书亚的劝勉带着一个应许，就足以支撑着约书亚当刚强壮胆的这个好理由了。这就是无论往哪里去，主必亲自与他同在。那我们说到约书亚，他追随伟大的摩西的脚踪，而摩西呢，曾经与上帝面对面的说话，曾经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约书亚的军队如果 我们说他那是一个军队的话呢，这群军队呢可能是啊一群衣衫褴褛的平民百姓，几乎完全没有军事训练和沙场的经验。那约书亚的敌人就住在那片土地上，约书亚也亲眼的看过他们。哇，那些人都是巨人，非常的高大，而且他们的民族性非常的凶猛残暴。如果不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这些人绝不会放弃他们的土地的。那当时约书亚带领他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这个时候约书亚肯定的会有某种程度的焦虑和惧怕，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面对着强悍的敌人，而约书亚呢，他自己觉得他没有摩西那样子啊有能力，但是这个时候呢，上帝用这句话来安慰他，并且要激励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有很多让我们感觉很恐惧的地方，尤其在婚姻里面，很多人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担忧，有的人害怕啊失去伴侣，有的人害怕婚姻破碎，有的人害怕两个人没有办法沟通，每天没有话讲，婚姻生活冰冰冷冷的，这些都会让我们恐惧，也会让我们焦虑。但是上帝激励我们，告诉我们要有勇气。无论是在约书亚面对的敌人的时候，上帝激励他要有勇气，还是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我们觉得冰冰冷冷的，毫无盼望的，几乎要绝望的婚姻，这样子上帝还是激励我们要有勇气。亲爱的朋友们，不论你身为妻子或者是身为丈夫，有三项理由上帝告诉我们你要有勇气为爱，为在你的婚姻关系中这种境况要奋战，并且要对抗这个世界，这是一个战争。勇气从哪里来呢？我们被生活已经磨得没有力量了，怎么说还有勇气呢？在这里我鼓励你，我们的勇气是从上帝的属性而来的。上帝对约书亚说当刚强壮胆，我觉得就好像是一位教练站在球场界外线上鼓励约书亚要带领这些百姓得胜，将那地给他们。也许我们会问，为什么上帝啊，我们行吗？上帝告诉我们说，因为我向他们的列祖起誓，应许要赐给他们那地。上帝解释说，这场讨论就结束了，上帝已经应许了，好像已经成就了一样的美好。那如果我们读圣经约书亚记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到在这卷书里面呢，上帝的本质显示他不会收回他的应许。约书亚能够带着勇气到战场上去，因为他知道上帝已经应许了胜利，上帝是不会让他失败的。所以在婚姻生活里面，我们也应该确信上帝一再向约书亚确认他的应许，应该会为每个基督徒和每对基督徒夫妇带来信心。上帝已经应许我们可以得胜，你相信吗？那现在就信靠他。哥林多后书2:14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那这又是另外一个应许。当我们在生命里的战争奋斗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这样大的信心，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夸胜，让我们以上帝所应许的勇气来面对我们婚姻中的破碎征战。另外呢，在上帝的引导之下，勇气原来会越来越大的。那也许约书亚他当时是仍然摇摆不定，也许他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想要接下这份工作。 那不论是什么，上帝再一次的告诉他，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在本质上，上帝其实是在敦促他说，当更加壮胆啊，约书亚。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给你战争的计划，我也会引导你迈向成功。上帝给约书亚这样的指引，他也透过他的话语呢，给我们每一对夫妇有一个指引。约书亚记一章七节，这样的经文说，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的律法。很多年前呢，我听说有一支实力很强的足球队，却败给了另一支呢实力很弱的球队。不论球员多么会踢，对手呢就是知道怎么样防卫他们。那比较强一队的教练呢就大感困惑，想要知道他们的失败到底是什么，想为他们的失败找到答案。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答案找到了。原来呢是他们的一本交战手册落到了对方的手里面。被偷走的交战手册使得对方能够打赢这场球，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另一队的球员可能会做的一些个战术了，一些攻击。那我也想到我们基督徒，上帝他已经给了我们一本交战手册，这个就是圣经。这意味着我们能够成功的抵挡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这是以弗所书六章十六节呢形容我们所身处的环境，有恶者呢常常向我们发火箭。所以身为夫妻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也要立志遵循上帝给约书亚的忠告，不要分心，也不要失去勇敢的心，也不要向左或向右，要全心专注在上帝以及他所给予我们的这个关于生命和婚姻的交战手册。就像约书亚记一章七节说的，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朋友们，勇气是可以扩张的，但是当我们没有勇气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上帝怎么可以帮我们。好像夫妻两个人的感情已经那么淡薄了，已经不堪一击了，再稍微啊，再多吵一场架就可能来到了离婚的地步了，孩子们要归谁都可能想到这个地步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勇气再想下去。但是上帝却告诉我们，他给了我们一个手册，我们愿意去学习，去防卫，勇敢地站起来不惧怕的时候，就像那支很弱的球队一样可以打赢球。勇气不但会扩展，勇气还可以加倍的增长。我也常常听到人们这样子说，勇气并非是没有惧怕，而是虽然有惧怕，但是仍然有能力继续地往前走。那我知道不管怎么样，每当我们环顾四周，我们看见因为婚姻制度所引发的战争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感到害怕。很多人会觉得，我如何在婚姻里面能够啊享受我的婚姻？我如何在婚姻外边我可以洁身自爱呢？那很多男人都有这样子的这种顾虑。想想看，正好像上帝来帮助约书亚一样，我们处在所面对的冲突之中，也可以依靠上帝来帮助我们。他的同在可以给予很多做丈夫的有勇气，使他们得以坚定站立，使他们洁身自爱来维护自己的婚姻、家庭，以及丈夫们所应该有的其他的责任。有一些基督徒的弟兄们在外边头头是道，但是回到家里呢也觉得 很软弱。为什么呢？因为在家里面，他可能不是站在讲台上，他的一言一行可能都会被妻子、被孩子挑剔。这个时候，我也要鼓励这些爸爸们、丈夫们、弟兄们，也当刚强壮胆，透过读圣经和祷告，每天寻求上帝的引导。上帝已经把一位非常特别的女性交给了你，所以你要忠心地爱护她，你也要拥护上帝对你和你的婚姻所定的心意，而且要勇敢地打那美好的信心之仗。明天以及接下来的每一天都要兴起，再一次求神给你勇气，并为你的婚姻去做正确的事。
天里地是何等的高，主的爱是何等的大，因他怜悯恩典我算什么，他竟顾念我。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一切全是出于他，我一生一世都在他手中。我的心思我的意念主全都知道，无论我到哪里主保守我，他也扶持我。忧伤的心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我最虽向主恐怕接近我，我就比血更白。天地地是何等的高，主的爱是何等的大，因他怜悯恩典我算什么，他竟顾念我。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一切全是出于他，我一生一世都在他手中。心思我的意念主全都知道，无论我到哪里主保守我，他也扶持我。忧伤的心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我最虽向主恐怕接近我，我就比雪更白。天地地是何等的高，主的爱是何等的大，因他怜悯恩典我算什么，他竟顾念我。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一切全是出于他，我一生一世都在他手中。天地地是何等的高，
朋友们，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出埃及记》第40章18节到30节。18节到30节呢，蛮长的一段经文，但是呢，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云柱、火柱还有云彩，都介入了以色列百姓中的这个生活。我们看18节说，摩西立起帐幕，安上带卯的座，立上板，穿上栓，立起柱子，在帐幕以上搭罩棚，把罩棚的顶盖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20节说，又把法板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边，把身座安在柜上，把柜抬进帐幕，挂上遮掩柜的幔子，把法柜遮掩了，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22节说，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北边，在幔子外。23节说，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在坛上烧了馨香料做的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28节说，又挂上帐幕的门帘，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30节说，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盆中盛水以便洗濯。那朋友们，我们看到摩西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这个会幕呢建好了，而且呢布置好了。那在这个圣经呢，其实第17节的时候呢，他说到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那我们说到呢，这个第二年呢，其实是说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的第二年，1月1日，他们就把会幕立起来了。上帝再一次对摩西说话，他把架设会幕的顺序啊，一步一步很细致地告诉了摩西。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呢，也都穿起了祭司袍，摩西就把油倒在他们头上，膏抹他们。意思呢，就是说，是上帝拣选了他们来负责只有祭司才可以做的工作。以色列的百姓也必须要知道，亚伦这一家呢，是神我们的上帝拣选出来成为祭司的。那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他们的任务呢是非常特别的，是上帝赐给他们要做这种工作的一个职分。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上帝曾经利用云柱和火柱来引导他的百姓吗？那现在呢，这个有云彩出现在会幕的上头，上帝使云彩停留在哪里，以色列的百姓呢就要在哪里安营了。上帝把云彩从会幕上头升上去的时候，他们就出发上路。那么到了晚上呢，他们会看见云里有火燃烧。以色列人安营的时候，会以会幕为中心，为一个终点，然后在周围呢四边扎营。那利未族把他们的帐篷呢搭在会幕的四周，其他支派呢就会把这个帐篷呢搭在离开会幕稍微远一点的地方。那么按着上帝的指示，他们每个人呢都知道自己应该把帐篷搭在什么位置，在东南西北每一边各有3个支派。当百姓们从自己的帐篷往会幕的方向看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看见云彩停在会幕的上方。那因为这个会幕建成了，会幕跟着以色列人 一起移动。那其实说会幕跟着他们一起移动，实际上呢，更正确的说法是，以色列的百姓要跟着这个会幕一起移动，而这个云彩、云柱、火柱呢，就成为了这个会幕上方的一个信号，让所有的民众呢都可以看到他们要往哪个方向走。这也就是代表了上帝真实的介入了百姓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这就让我想起来，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他亲自来到世上一样。我们看到当年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愿意与我们同在，他也愿意住在我们的心里，用他的话语激励我们。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很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电台。那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要把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您随时可以写信跟我联络。无论是您对婚姻生活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需要我们为您代祷，都可以跟我联络。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我的名字叫肖佳丽。那今天呢，还有一本书要送给大家的，书的书名呢叫做《人死后如何》。哇，提到死，大家都不期然的有一些恐惧。生老病死，我们都经历，但是我们了解它有多少呢？尤其是死这个题目，我们真的是不了解，死了之后更不了解。您需要阅读这本书，我也愿意跟您分享这本书。人死后如何？写信来索取。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有一个 @vohc.cn，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我们今天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就播讲到这儿。很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次相聚。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再见。